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了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商法系的高级讲师史晨霞老师，还有就是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过嘉宾的一位移民代理，以前在中国上海当律师的焦璐。今天我们请他们两位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特别的要跟大家说说年轻人的事儿，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的故事，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呢，他们接触到了很多很多中国大陆来的还有其他地区来的华人的留学生啊。哎，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呢，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体会、他们的故事其实是可以跟我们这些朋友们分享哈，看看年轻朋友们听了他们的这些分享之后呢，会不会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学习呢都觉得会更容易一些，或者呢收获会更大一些。史老师你好。
你好，
焦璐
你
好。
刘老师好。
史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在那个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受中国政府留学基金委派到悉尼大学法学院做一年的访问学者。然后在那个期间呢，我申请了在这边读那个 PhD 的
读博士学位。
对，博士学位录取和奖学金，所以我到墨尔本大学法学院读的博士。然后到了莫纳什。
所以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留学哈。您在大学里边教学生当老师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呢？
12年
的时间了。
是。
好，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了哈。焦璐也简单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我在上海做过几年律师，后来到莫纳什大学法学院去读商业法，后来又加读了一个商科的课程。毕业之后呢，我在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亚太区总部，因为它设在墨尔本，我就在那里做了几年法务。之后因为中间也经常有留学生啊，或者有一些人想办理移民的来找我咨询，那我就想我干脆就从事这一行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可以跟我国内的背景结合起来，所以就现在目前是注册移民代理。
焦璐你也是留学生，你的工作呢也是跟许多的年轻人打交道，现在帮他们办留学呀、等等等等的哈。那史老师更是每天大概都是会见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了。
是的。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从你们自己的留学经验来看，现在的这些留学生，新一代的留学生，年轻的学生们，和你们那时候来读书的时候，和你们自己的感觉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应当说都是相对来说都是穷学生吧，只能这么说，因为父母对我们经济上应该没有太多的支持。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就想着是尽快去打工，然后呢又不想耽误学习，那时候我们会花挺多的精力在去找工作什么的。那我觉得现在的留学生过来，可能一方面来说孩子的家境都还不错，父母会在经济上支持他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时过来的时候住 homestay 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读研究生的还住 homestay 还是有一部分，现在估计是没有了，因为可能留学生的数量也比较多，在一起住房子什么可能也比较方便。那我觉得可能他们接触当地社会的机会，就这样来看反而比我们当时少了，这个机会反而少了。
不过呢，也有些留学生，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在生存方面的压力也还蛮大的哈。因为我在大学教书，我也见到很多中国大陆来留学生，很多的时候他们也都要去打工自己挣学费，说家里边给出了第一笔钱，或者说是借了一部分钱，所以他们身上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哈。那史老师您那个时候来读书，您说是公派，等于是。
对，我是比较幸运，因为我到悉尼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是国家公派留学。然后到墨尔本大学读博士也是莫大给我的奖学金。所以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也就是特别努力，我一直特别努力改进那个自己的英文水平。然后到墨尔本来也是跟一个英国老房东住在一起，那个老太太 Barbara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然后给我一生很大的影响。其实就他其实就像我在墨尔本的家人一样。我经常跟他就是学口语，因为他世界各地都去过了，知识特别的那个广泛，而且人特别的和善聪明，然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的收获特别特别大，然后那就是为什么我跟他就一住就是3年。而且就不仅是英文，就是我还跟他学了点法语，了解了很多就是澳洲的社会文化，也跟他一起参加了一些活动，对我 来说受益特别大。
嗯，以前我们节目当中采访过的一些嘉宾也都有过这样的分享，就是说他们来了澳洲之后啊，在这边和澳洲的这些老人家老太太呀什么的住在一起几年的时间，结果是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而且还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么最主要的语言方面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了。
是。
那刚才焦露说现在来的中国留学生多了，大家呢都愿意自己相熟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哈，大家去合租房子等等等等。实际上是不是像你说的这个 homestay， 也就是说住在澳洲人家的这种机会呢就减少了，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因此而失去了像刚才史老师讲的这么好的机会去跟澳洲人进行深度的这种交往呢？
是因为我了解一些学生，他们来了也尝试过 homestay， 但是因为现在学生越来越多，参加 homestay 那些家庭也是多元化了。
嗯，
好多 homestay 的那个 host 就是那个
家庭主人，
对，家庭主人，他那个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韩国人，
嗯，
要么是中东人，他们本身英文其实也说的不是那么太好，主要是照顾一日三餐。
嗯，
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生活照顾是没问题，但是就语言的提高上没有什么大的进步。
嗯，所以就是也都在不断的变化啊。
嗯、
那是。老师，您当了12年的大学老师，是不是您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留学生，包括中国大陆来？
尤其是那个硕士学位班里，
嗯，
基本上70%-80%都是国际学生，
嗯，
这其中的大部分就是从国内那个来的中国学生，
嗯，
就是这些学生的素质都有一些不同，
嗯，
有些很努力，很明白自己想要就是达到什么样的留学的目标。他们就是也是找机会提高自己的口语，比方说校园的那个英语角啊，社区图书馆有的时候提供一些跟老外交流的机会，有的学生很有心，他们就去参加这些，然后也是在平常就是做他们的那个团队作业和那个个人的那个演讲那个准备的时候，也是请了好多朋友啊，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英文水平都挺好的，来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建议，所以他们进步的就特别快。有些学生是真的是应付，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努力，平常好像起床都很晚，他一天好像没有多少学习的时间，更别说就是出去寻求各种就是交流机会，所以有的时候看着这种状况也很心痛的。
其实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而且来自中国大陆包括来自其他地方的华裔的学生的人数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些人数多了以后呢，他们大概在一起交朋友的机会呢也就多了，在一起交朋友的机会多了之后呢，因为语言相通，因为文化背景相同，大家交往起来比较舒服，是不是在这样的时候很多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很多人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到国外来留学，到澳大利亚来留学，到一个以西方文化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一个国家来留学，忽略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了。
嗯，是因为其实人都是有惰性的嘛，我有的时候跟这些留学生聊起来，他们会说我们大家说同一种语言，互相之间沟通也是比较方便。那就比方说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 homestay 的这个问题，那他说我如果额外的就是我在这个学校里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与其去问我的 homestay 的这个主人，我不如去问我的讲中文的同学会更方便。那其实有的 homestay 的主人他其实对学生也是非常了解的，或许同样的问题你从这个 homestay 的父母这儿得到的一些答案可能是对你更有帮助的，可是他们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然后再加上现在他们很多学生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这个问题我以前是怎么解决的，你就照我这么做好了。
嗯，
那他们有的时候就可能就少一些主观能动性，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别人啊或者怎么样。
嗯，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比如说中国背景的学生们大家都在一起哈，不管是上课的时候也结伴而行，下课的时候也在一起吃饭去玩啊，去唱歌啊，也都唱的是中文歌曲，回来看电视看手机都是微信微博全是中文，那你说这样的一种留学状态和以前你们来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微博微信的是吧，交往呢都是受到了通讯手段的这种限制的，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其他的事情。那像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现象，这样的现在的留学生 他们会失去什么呢？他们如果不注意的话，每天都陷在那个中文环境里边，他们会忽略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呢？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是当时来的时候，我作为国际留学生，其实我是在外面做义工的。为什么我会选择做了五年义工，整整五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利用这个机会去接触这个澳洲社会。我现在的学生他们一直是中国人扎堆的话，有可能在他们将来学成毕业去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他们的雇主跟他们谈一些就是学业以外的，但是在澳洲社会发生的一些大的事件，可能他们就谈不上来。其实我觉得在澳洲公司如果工作的话，其实你说你的这个经理对你有一些可能赏识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很多方面是取决于他觉得他跟你很多方面是聊得来，或许是聊什么澳式足球啊，或者是对澳洲的某一方面的某种社会现象会跟你有一些共通点，那他更愿意跟你一起合作。当然学习也是很重要，你这样就是你的业务会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澳洲社会，你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你和同事和经理之间的这个交流很多方面是取决于你对这个社会了解多少，而并不是说因为你曾经学业有多优秀。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就是体会。
你是哪年来留学的？
我是2003年底，
也就是十几年前了，
对，
13年前了。你刚才说了，你们那个时候来留学，家里边基本没有什么经济支持，全要靠自己，是吧？那你刚才又说了，在这边其实留学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压力就是经济压力。
嗯，
所以要去用很多的时间去打工。可是你又说你去做了五年义工，义工就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去用你的时间帮助别人。
嗯，
可是如果没有任何报酬，你的时间又那么宝贵，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你应该去做这个五年的义工？在当时没有钱的工作，会不会觉得很浪费呢？
因为我当时是这样，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在课后我是去打工的，这个打工的钱是可以用来支持我的学费。可是我选择做这份义工是周末，就是周末抽一天时间，其实也只有半天时间，我是做义工。因为从做义工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可以坚持那么久，就是因为我刚刚参加这个义工是在那个墨尔本市政府嘛，我是当时是第一个留学生去争取这份工作的。那我就觉得从这个做义工的过程中，我不单是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而且我更多的就是和不同层次的，就是大家都是来做义工的，有些人是他们是退休以后来做义工，有些其实也是现在正在工作的。那我通过跟他们接触，我会发现原来我到这儿来留学不单单是学习上的提高，其实更多的就是说是来学习这个社会，因为这个毕竟是和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嘛。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知识的汲取上来说，我觉得我的收获非常大，这个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嗯，那石老师，您教了十几年书了，您教过的这些海外留学生，特别是中国来留学生，他们现在去做义工的人您知道多不多呢？
据我所知不是很多，有些学生也会就是下课期间打打工，据我了解打工的人好像现在也是少数。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就是澳洲的那个课程设置和要求跟国内不一样，刚来的学生他其实需要很多的努力才能慢慢适应，尤其是英文和那个各种课堂要求互动啊，你要就是做那个演讲啊，这些要求下他必须付出很大的时间精力才能其实达到要求。
那为什么来自中国这些学生，他们在团队努力合作去共同完成一个作业，或者说他们在讲解自己的作业，讲解自己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存在着这样的薄弱环节，除了语言的落实之外？
那可能是跟国内的教育方法是有关系的，因为咱们国内蛮注重记忆，被动的听记，很少有那种就是批判型的分析型的，或者就是团队一起做，然后给学生很多演讲机会。这些方面来说，国内的学生过来都刚开始会有一些挑战，有的学生他很努力增强自己的自信，有些学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努力，或者他觉得好像自信不足，有的时候就一个团队的那个作业里面，或者他团队的演讲里面，那个学生他做那个演讲的那个方法就有很大的那个区别，有一两个不努力，那整个团队就 受影响。这个期间其实也会有一些争议，但是这种团队作业的设置就是为了训练学生全方位的软技术，比方说你跟团队合作、协商、解决争议，最大程度上把团队的作业做完。
我现在想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哈，
嗯，
您说到中国的教育可能在这方面是欠缺，
嗯，
在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考前这种复习这种练习，我们很少看到有大家合作工作的这种状态，
嗯，
而且每一个人呢自己有一些什么心得体会都是要悄悄地藏起来，每一个老师有些什么新的发现的话都要让自己班的同学知道，悄悄地说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它存在着一种竞争，而且老师的职称、学校的荣誉都是和学生的考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下，虽然这些孩子有可能因为他们的努力取得高分，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不是失去了很多其他的做人应该很宝贵的东西？
对，缺乏创造性。
我觉得在中国大家比较提倡是单枪匹马吧，更注重个人能力。我觉得到了澳洲之后，任何一家公司或者是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和合作能力。中国教育体制出来的学生他有他的优点，就是说他能够做到很刻苦，对吧？他可以一个人闷头在那里就是做学问。但是澳洲出来的一些学生，我感觉因为他们在从一年级到十一年级这段过程中没有什么考试，他们在那个抗压能力方面有的时候是不如中国学生的，因为中国学生就是长期的那种压力下这种学习。那么到了十二年级的时候呢，就是我发现这边的小孩他们更加愿意分享，就比方说那个 VCE 考试，维州高考成绩一直排名，就十几年来一直排名第一的有一所女中，那他们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他们就特别阳光，他们就是学校的老师的宗旨就是说我们要合作，我们要大家一起合作把我们学校的这个学习成绩提高，就是要保证每一个人都在进步。
所以这些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种互相帮助、互相交流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所以他们在读更高学位的时候，包括像刚才石老师说的这种团队合作的作业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
自然。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在这边的小的时候，老师都不会就是排名次。因为他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很棒的。他们是在这种受鼓励的环境中长大。然后知道自己的那个长处和需要改进的那个地方，不需要别人老是提醒打击自信心。
你这个说的太重要了，就是从小这边孩子的受的教育哈，老师不会去给他们一个班里边的孩子排成三六九等。我觉得这个教育方法其实是鼓励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很宝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焦露，你在做这个移民代理帮助中国学生来到澳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孩子们的家长他们是对孩子未来是不是有很多的期待，有很高的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也理解他们，因为不了解澳洲的教育制度嘛。比方说他们想送孩子来读中学的话，他会跟我说，哎，麻烦你给我选几所维州高考排名至少怎么的也得前二十名的学校吧。那我就会跟他说，这个要看你孩子目前的这个学习成绩。那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失落，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这个学习成绩不好，然后时间又比较仓促，那我如果进不了那些中学，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以后也没有机会去进入好的大学？那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就是说其实到了这边之后呢，首先这边的高考科目呢，你是除了英语是必选的，你如果就非得注重我说我得出个好成绩，那你就会侧重去选那些就是高考可以加分的科目。那有的孩子就会到了这边，他会说，哎呀，既然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让我自己选学科，我完全可以选我自己喜欢的学科，就是哪怕成绩就是最后得不到多少加分，可是我可以去读我那个喜欢的专业。那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国内那些比方说有创造能力、有那种主观能动性去学习的孩子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的。中国的家长就不清楚，他觉得是不是就像中国一样，就是高考定终生了，那我如果第一步没有走好，是不是意味着我孩子后面的每一步都不行了？其实我会告诉他们，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
那另外我想中国的家长们即便再有钱的话，他们要把孩子送出来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是吧？不光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一个人在这边的生活，在这边的学习是一个让他们随时很操心的事情。焦露，你曾经在这边读书的时候， 你好像有个体会啊，你也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这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主动的跟老师进行交流，主动的去提问题，实际上对于自己这个学业的改善，对于老师加强对自己的了解，知道自己需要哪方面的帮助，而及时为你提供很必要的帮助是非常重要，是不是？
对，这个的确非常重要。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中国学生因为比较害羞嘛，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提问时间我们一般是不敢举手发言的，可能语言也是一个问题。那下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排队着去问老师。我印象最深，我在蒙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说，请你们不要下课之后再来找我，上课时间是属于我给你们的，那下课时间是我自己的，请不要来打扰我。那我当时不能理解，后来我想的确是的，老师已经在上课时间预留给你们提问了，大家就不要再下课时间。那么现在有的这个学生单独的这个咨询时间呢，那有的小孩可能有的学生他因为他没有太主动的去学习，因为在中国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嘛，他可能觉得我提不出问题来，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好好利用这个个人的这个学生咨询时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可能也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等到他可能一个学期下来他会觉得，哎呀，很多问题老师未必上课会主动来讲，那就不得不要我自己去问了。
我觉得也有的时候有这种文化的影响，比方说中国学生爱面子，因为他觉得他张口用英文提问，如果有什么
说错的
他会害怕别人笑他，就尽管你反复强调就是不要怕，因为你这样练你才能练好，他是也是有这个顾虑。这种我觉得文化的这种原因也是有点根深蒂固，不要害怕自己说错话，就有什么问题就要大胆的发言，跟老师问或者跟你的那个同学问，因为有些同学是澳洲人嘛，你要是多交流的话也能提高你的英文，然后也能从他们的角度理解问题，因为每个人就是理解的那个方式不一样，跟人沟通的多你受益就多。再一个就是中国学生包括很多其他的国际学生要多读一些书，你熏陶一下自己的文化艺术体育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你参加好多这种澳洲的社区活动啊，或者即便学校里的当地学生交流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沟通谈话有些话题你如果没有这些背景知识你是聊不起来的。我有的时候就给学生说，学的所有的这些知识你会受益，但是一两年你都忘得光光的，在你学习的过程中你发展的这种软技术会伴你一辈子。
这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上了，就是说如果你来了澳洲到了异国他乡去出国留学，可是你完全都沉浸在自己这个朋友圈里边，说的都是中国话，唱的都是中国歌，看的都是中国电影中国的电视，实际上你等于没有出国，实际上你等于丧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了解来留学这个国家他自己的文化，他的政治，他的经济，他的文学，他的艺术，他的体育。那你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你才真的是没有白留学。那为什么教授我想问你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学生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来留学的，明明知道自己需要天天练英语，可是还是很习惯于就在自己的这个中国朋友圈里边待着呢？
因为比较省力吧，刚才我们有讲到，不是每个人都不愿意跳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嘛？因为其实人有的时候是要逼一下自己的，我只能这么说吧。因为我在这边留学的时候，我看到就是有的学生他是非常努力的，他觉得哎呀，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这个也需要提高，那个也需要提高。那等到最后毕业的时候，事实证明他其实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高，那么他的找工作的时候，他其实反而就是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的机遇，因为他一直不停在提升自己。从我自己的这个留学经历和我看到的这几年的这个留学生来看呢，我还是觉得因为现在的留学生可能因为中文这方面的资讯的确是比较发达，他们已经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看英文电视，也没有必要去看英文的这个新闻，在我周遭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也可以了解了。可是他忽视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文化，那这个文化的话，因为你需要从你一个就是外国人的一个去读他本身那个英语的这个，就是如果一篇报道是中国人，就是如果是原样翻译出来的，和你自己就是去 读了它的原文之后再加上你自己理解，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我只能是说从一个是语言的提高，还有一个你的一个理解，那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澳洲社会的接触。我发现现在很多留学生他们打工是在做代购，那我们当时可能是去餐馆打工，或者是去一些就是客户服务方面的这些打工，
或者去澳洲本地人的工厂里边
去打工，也有这样，就是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其实是
接触不同的人
对。那现在澳洲学生他可能很多留学生是做代购的话，他这个接触社会的机会其实真的是很少，
所以他这个打工只单纯的是为了钱
对，除了金钱之外其实有很多机会。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受启发，就是说你要逼自己，要把自己逼出这个 comfort zone， 就是逼出这个舒适圈去，是吧？你如果一来了以后就这儿有朋友啊，大家在一起过得非常舒服的话，一年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对，我记得我刚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一个老师就给我们说过一句话，那他的英文原文就是 If you fail to plan, you plan to fail， 就是说你没有事先有计划的话，那你就
实际上你的计划
就做好失败的准备吧，就这个意思。那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是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们刚到澳洲来留学的时候，大家很多人是很迷茫的，因为这个现实和我当时的想象真的是不一样啊！原来大学校园是这样子的，原来是学习每个学期又是那么短，就我就在那里就是很努力，其实可能最后出来的考试成绩也并不是说我想象的我要每门课都要拿到 HD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迷茫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学生可能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一种心态吧，我觉得要根据就是自己的情况，可能根据这个澳洲社会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去向当地人可以做一些交流，那这样你就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到了这个新的地方，我该做一些什么可以让我尽快的能够融入这个社会，学到一种生存能力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提高自己的这个生存能力。
到这边来读书两年其实本身是你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时间很宝贵，如果你就是能够抓住机会把英文好好的练一练，然后就是多了解一些人文社会，即便你回去，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的环境，其实也会对你有很多的那个益处。
说到英语的问题，说到语言的问题，其实好多的中国学生，我们刚才说的好多事情都离不开这个语言的问题哈。那石老师您说您来了澳洲之后呢，有几年的时间您是使劲的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有没有什么提高自己英语的心得体会窍门方法跟这些年轻人分享一下？
我本身喜欢语言，我到那个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为了提高那个自己的口语，我每天早晨7点起来就是拿着那本大书大声朗读半小时。然后我也是在悉尼的时候也是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然后早晨晚上会有一些交流，白天我是去悉尼大学法学院主动的就是跟中午有空吃午饭的老师联系，然后喝杯咖啡聊一聊。我是就是不耻下问，我说错了我知道了第二次怎么说我就记住了，然后比较用心，我会时常拿个小本子，就是有些当天看到的新词或者听到的俚语就把它记下来，那过几天还翻看一下加强记忆。然后到这边墨尔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因为我住在那个英国老太太家里头，还有另外两个学生，一个学芭蕾的，一个学那个艺术的，都是讲英文的，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学习英文的机会比较多，我也愿意抓住机会，反正就是能说多少说多少，反正我一直我觉得很用心的在学。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您博士毕业当了老师之后，语言方面已经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哈。
我还是在继续学习，但是我觉得是一直有收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点不假啊。那可能包括我在内，就是很多的像我们这些前留学生或者现留学生，在这方面就是功夫下的不够哈。像您说的，每天早上大声念半小时，我也试过。大概只有一次两次
坚持很难
那焦露还有什么可以给这些青年人们提建议的？
有的父母可能他比较强势吧，这个孩子从小就没有一些决定权，那 其实到了出国之后，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孩子他反而就是被束缚住手脚，他习惯于老师来告诉我该做些什么。那可能有的家庭就是他的父母一直给他挺多的自主权，那他的平时在国内可能学习成绩也是很一般，因为他不是那么顺从于父母的。他到了海外之后，我反而发现这一类的学生反而他好像是如鱼得水了。
嗯，可是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学生在这边读书的过程也是他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而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他们在发生变化的过程。像你说的，以前在国内习惯于一切都被家长安排好的这些孩子，可能在这有一天忽然就发现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有自己的愿望，不愿意再继续按照过去父母给安排的路子，安排的专业去学习去走下去，是吧？我们见到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其实是非常好的事。
嗯，对，他们很多学生其实他也学会了就是尊重别人吧，因为在国内出来的时候，可能好比我们是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会后就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员工可以和这个大学教授一起就是谈笑风生，那可能这一幕在中国是不太可能看得到的。那到了这边之后，我发现很多学生他也会学会去尊重别人，理解别人，也不会说啊我是天之骄子，我就应该怎么样，别人都是来宠爱我。
提到这个尊重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价值观，可能真的是好多人都是到西方国家，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才开始感受到这个问题，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哈。
这边老师是不会轻易给学生贴标签的，就是可能你的基础是比较差，那其实你就把这一点就是不用隐瞒什么，你就告诉老师我在这方面真的很弱，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比方说你上课讲的我只能听懂10%，那我觉得从这一点了，在中国可能学生会刻意的会不要让老师知道我是那么差的一个学生。可是我觉得在这儿，如果你就是愿意告诉老师你是比别人差，其实老师会反而更愿意来帮助你的。因为我是为什么我想讲这个呢，因为我不是选了一门高等数学吗，可是我在中国也没有学过高等数学，那个老师是英国来的，是看上去很严厉的，但是我就是在我的期中考试我感觉不好之后，我就跟他发邮件，然后甚至在那个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其实我也跟他发邮件，我说我感觉到我有好几道题其实我是会做的，但是到最后我明显觉得我是做错了。那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你不敢跟老师那样子交流，好像我是在走后门吗？其实也不算。那这个老师居然还给我回邮件了，他说那个考卷我还没批，但是如果我在批的过程中你这样提醒我了，我会再去参看你平时做的 assignment， 再参看你平时做的那些期中考试练习，我会发现到底要不要 fail 你。我觉得这个交流其实挺难得的，因为我后来把我这段经历告诉我别的学生，那我的别的同学他们就会说，哎呀早知道这样我也应该跟我的老师进行这样的交流，或许我这门课就不会 fail 了。不要怕被老师贴标签，其实这边的老师对学生是很公平的，只要你主动就是告诉老师我想要在哪方面提高，就是你得靠你自己去抵触，也不能指望说老师主动会来找你。
对，
好，总结一下，概括一下哈，其实就是说在这边的留学生活，你第一不能够只注重你的专业，你还要同时哈充分利用这个留学的机会，吸取更多的营养，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对这个澳洲社会更了解的，不枉费了这样一次留学机会。第二呢，在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要积极主动，包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也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啊，积极跟老师沟通啊，积极跟其他团队沟通哈。你只要是主动，只要是愿意去沟通的话，你的英语能力，你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你对文化了解，还有对朋友的这个了解，都会无形当中就在改善。非常感谢移民代理焦露，还有蒙纳士大学的商学院商法系的高级讲师史晨霞老师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观察，谢谢你们，
谢谢。